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如果你注意的话，这是论到心的问题，内心的问题。也许再请各位看第46节，路加福音9章46节，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耶稣看出他们什么？心中的议论，然后讲好多面，门徒们内心的问题。最后主耶稣讲一句话：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所以心的思想意念是基督徒特别要注意要看重的。箴言也这样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今年重在与主同行的主题，要想与主同行，先要与主同心。所以阿摩斯先知3章3节他这样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但愿越来我们越知道主的心是什么，然后也知道我们自己的心如何，然后把主的心当作我们的心。这是圣经非常重要的教训，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就懂得怎么走主耶稣的路，怎么与主同行，怎么与主同活，怎么与主同工，越走越充满主的荣耀。今生走完了，一直走到永恒。那今天我就从刚才读的这一段来跟各位看时间的因素来讲几点。今天讲不完的话，下礼拜要继续讲与主同心。但是主耶稣这一句话实在非常震撼的，彼得、约翰、雅各这一些主耶稣重要的门徒，现在考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刚读完圣经应该有个印象，请问彼得、约翰、雅各等等门徒们跟从耶稣已经跟多久了？差不多3年多了，感谢主啊。为什么呢？因为那里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近了，耶稣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被接上升就是快要被逮捕，然后受难，然后复活升天。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其他的门徒们跟耶稣同行都走了3年多了。再考第二个问题，请问耶稣对这些门徒满意还是不满意？不满意，的确不满意。因为耶稣转身不是称赞他们彼得、雅各、约翰你们不错你们学得很好，责备他们：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我们中国话也有一个很悲惨的知人知面不知心，是指别人的心别人的样子都看得清楚，想什么你不知道。但是主耶稣说更悲惨的，常常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心你们的心如何，你们自己并不知道也许你说彼得不成才，我比他好一点那这个彼得、约翰、雅各比我们受更好的属灵教育， 因为他们听登山宝训讲道是听谁讲啊？主耶稣自己讲啊，我们都没有这个福气啊。要是主耶稣来跟我们讲，大概很快就豁然大悟了哈，而且有力量遵行。彼得、约翰、雅各他们听了耶稣登山宝训，他们听耶稣讲生命之道，听耶稣讲天国尽了，讲天国的比喻，到处看耶稣行神迹、奇事、异能。不但看耶稣行，耶稣还把权柄能力给了他们，他们出去传福音，也把病人医好了，也把鬼赶出去了。他们对于圣经的熟悉，对于属灵侍奉的参与，对于各方面都有很好的水准了。就可惜心如何却搞不清楚，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希望我们的心蒙主的悦纳，希望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主耶稣来要让门徒知道自己心如何，怎么让门徒知道呢？把他的心向我们显明，当他的心显明，就反照出我们的心实在有很大的错误和偏差。主耶稣一面用讲论，一面用行为来表现他的心如何。短短这十一节的圣经，至少五面的心耶稣显给人看，说给人听。刚才各位读完了，不知道想到耶稣几面的心，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五面的心，但是我怕今天时间不够，可能讲一半，剩下一半下礼拜讲，这也是故意吊你们胃口。那么先讲第一个心，主耶稣要让门徒知道他们的心如何。第一个心是耶稣用三个字把它表白出来。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往别的村庄去了。我先讲人子来三个字。什么叫人子来？那就是至高宝座上永生神的儿子圣子来到卑微伯利恒马槽的里面，这叫人子来。什么叫人子来？是创造的主宰，天地万有圣父借圣子创造，创造的主宰来到地上做一个平凡卑微的人，这叫人子来。万有的君王，统管宇宙的君王，成为一个平凡的木匠，这叫人子来。统管万有的主宰来变成被杀的羔羊，什么叫人子来？耶稣知道门徒们的心，他们一天到晚彼此相争，请告诉我，相争什么问题？谁为大？谁是最了不起？谁是说了话算数？谁是要被大家捧起来？耶稣说，你们在争这个干什么呢？我从天上来，人子来，人子来成为一个卑微的、平凡的，而且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羔羊。所以耶稣就把那个谦卑的心显给人看。跟随耶稣与主同行，非常重要的，把主耶稣这谦卑的心放在我们里面， 这是与主同行一个非常要紧的。耶稣一眼看住，在争什么？争谁为大？耶稣一再跟他们讲，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也必享安息。这门徒们右边耳听进去，左边就跑出来，根本留不到脑子里面。以后耶稣把小孩子带他们中间来了，凡谦卑像这小孩子的，在天国里就是大的。他们眼睛也看了小孩子，可是脑子里还是没有印象。一路走一路相争谁为大，就是一直争不完，争到后来，我猜下面是猜的，那个彼得声音比较大，这个彼得什么都是带头的嘛，雅各约翰搞不过彼得了，哇，没办法，没办法，怎么办？找救兵。请问雅各约翰找了哪一个救兵来了？他的妈妈。哦，这个妈妈真是老经验，妈妈说，啊，主啊，我来给你想办法，你们他们天天吵在干什么呢？只要在你的国里啊，把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就 OK 了哈，哪有这么好事啊。你去读圣经啊，这个妈妈跟耶稣建议完之后，另外十个人极其恼怒啊，汽油吃里哈，左丞右相都坐去了，那我们坐哪里啊？里面最不服气的你们猜是谁？哎，答对了哈，虽然圣经没讲，猜对了哈，一定是彼得啊，这什么都他带头的嘛，啊，这他啊，这个走海面上走，谁先走啊？也是彼得先走嘛。耶稣考问题，第一个答的也是彼得啊。那个人仆人，大祭司仆人抓耶稣，哪一个人一刀就把那个耳朵砍掉的？又是彼得啊！我常常想，这彼得很会练刀啊，一砍就砍到耳朵哈。啊，要叫我砍脑袋砍一半哈，哪里砍这么准，砍耳朵的，他什么都带头，都带头。结果啊，左丞右相都给他们坐走了哈。你怎么知道彼得最不服气呢？特别你看彼得啊，耶稣考你们说我是谁，哇，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请问答对答错了？嘿，答对了哈。你怎么知道答对了？因为耶稣说了，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天父指示感动彼得，答对了。我所以彼得很高兴啊，我猜他第一眼就看看雅各约翰怎么样，答对了吧。没想到耶稣还说了，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哇，这下彼得更不得了了，钥匙一串在我手中，好吧，跟我来，不然的话你们就躲在外面啊。哎，没想到这个事完了之后，雅各约翰妈妈才来啊，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所以他心里就非常受不了。你怎么知道受不了？我只能简单讲一点。主耶稣被卖那天晚上，主耶稣预言今天晚上牧人被击打，羊群都要分散，也就是他要被逮捕啊。耶稣说你们都要逃了。有一个人站起来改正耶稣，谁站起来？哦，彼得说，主啊，他们都要跑，就是我不跑啊。第一个跑大概是雅各，第二个约翰，我彼得，我跟你一同坐牢我都不跑。这是他站起来这样，那这是比嘛，到底谁厉害嘛？啊，他那个心里面一定我是最好的了，那这个雅各约翰不行的。结果主耶稣又说，今天晚上鸡叫两次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又站起来改正耶稣说，不会的，主啊，不会的，我跟你同死我都不会不认你。所以争到都要快，耶稣快上十字架了，还在争谁最大，谁最 勇敢，谁最属灵。结果那天晚上各位都知道这个故事了，一个使女问彼得三次，三次都否认，最后他都是发咒起誓，我要是跟他一挡出去汽车撞死，发咒起誓，这样讲法子。哇，主耶稣后来看他一眼，彼得就出去痛哭了，他知道他根本自高自大，其实是非常软弱的。我读到这个故事，我常常在想，我就想这个使女啊，这为什么连着三次去找彼得，他不找别人呢？这是我乱猜下面哈，我不知道，大概主耶稣在那边感动使女，你去吧，去找彼得啊，去了一次两次，因为主耶稣早都预言了嘛，他就知道三鸡叫两次以前他会三次不认耶稣。结果以后彼得才改变，以后经历耶稣十字架，经历耶稣复活，圣灵的降临，以后彼得越来越谦卑。如果你去读彼得的故事很多彼得算是主耶稣拣选门徒里面的确是最被负重任的一位，耶稣复活三次问他你爱我吗，然后委托他牧羊，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第一次大布道会就3000人悔改，以后在耶路撒冷教会里做了很大的事，了不起的成果。现在考你们一个问题啊，曾经有一个后生晚辈公众责备彼得，哪一个胆这么大？哎，保罗对了啊，这个保罗实在说起来是后生晚辈，跟彼得比的话啊，如果彼得是第一届毕业生，他算第几届啊？我还算不大清楚了哈，他已经到了《使徒行传》第9章了才悔改信主哎。他那之前根本还不信耶稣，还在反对耶稣啊。那前面人家已经在教会里非常成功，保罗站起来公开责备彼得，是为了因信称义的真理问题啊。请问，如果你的心胸不够那么样的谦卑宽广的话，第一届毕业生以后第10届毕业生跑来把第一届痛骂一顿啊，请问受不受得了啊？哎，失败受不了，糟糕了，要受得了啊，彼得就默不作声，彼得就知道他讲的有真理，他讲的是对的啊，合于神的真理，即使再怎么老资格，再怎么有本事，不合神的真理，彼得真的默不作声。而且后来彼得称赞保罗，这是很了不起，改变了，改变，称赞保，他说上帝感动保罗写的所有的书信，也就是保罗被神感动讲的那些内容，跟别的经书是一样的宝贵，跟其他经典那是上帝的真理，这是改变，被耶稣改变了，彼得被耶稣改变，所以到他晚年他写彼得前书，写到第4章，他是劝所有教会的领袖们呢，当时教会很多长老们监督们以后都变主教们，他说我们要用什么来束腰，念过没有啊？失败，用什么束腰？不是腰带束腰哈，用谦卑束腰，懂不懂啊？谦卑束腰，为什么呢？所有古时候的服装是比较宽大的，要想做事情，要想行动，一定要束腰带才能够动作，不然宽大不好动。那么你凡事要动，凡事要做，一定记住用什么束腰？谦卑束腰。所以彼得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相信彼得越来越学习主耶稣的谦卑了，他真的愿意向主耶稣人子来，人子从高处来到低处，真正服侍，真正谦卑。不但彼得如此，如果各位有机会好好读圣经，你发现凡被上帝使用的人一定是谦卑的人，不谦卑上帝都不用的。再有本事，再有学问，上帝比你更有本事，上帝比你更有学问，不谦卑上帝不用。我举一个例子，旧约各位最熟悉的上帝最使用的一个人，不要考你们了，这个一定答得出来，叫摩西。请问摩西有没有学问？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因为他是法老女儿的养子，当时养子王子通通在一起受教育，既然被法老女儿收为养子，他也有机会，如果其他正统的王子不能继位，他也能做法老的，所以受最好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律，还包括文学等等的造诣。所以摩西后来被神用的时候，也被用到这一面啊，可以写摩西五经，所以他很有学问的，本事也很多的。请问身体强壮不强壮？怎么知道？40岁的时候，一个埃及人跟一个以色列人打架，他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跑过去帮忙，大概那个以色列人就跑掉，站旁边看，结果摩西3拳2拳就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了。哇，他从小一定吃牛排长大，那个无孔有力啊，2下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了，身体又好，脑子又好，学问又好，本事又大。那么再考一个问题，请问把以色列200,000-300,000人救出埃及，是靠摩西这些本事，还或者不是靠摩西这些本事？是还是不是？答对了啊！这些本事没有办法把埃及人救出来，对不起啊，以色列人救出埃及啊，没有办法的。所以摩西就一直推不要去嘛，啊，上帝啊，我走口笨舌，我不会讲话啊，他胡说八道，怎么不会讲话？他以后很会讲话的啊，他说。他就是不要去嘛，推了不要去，他知道怎么去啊，面对法老王，面对这么强大的一个帝国，不能去。不过后来神叫他把牧羊的杖丢在地上，变成蛇，再拿起来变成杖，神叫他拿这一根杖去救以色列人，能够把200,000-300,000以色列人救出埃及。这一根杖指向太阳，太阳变黑；指向尼罗河，青蛙跳上来；指向大地，深处都长了各种的疮。这一根杖指向红海，分成两半；再指红海，又合起来，打在磐石上，泉水涌出来。神实在是本事太大，但是神把这样的杖交给摩西，为什么？ 不是因为他学问大，不是因为他本事大。以后圣经概观论定讲摩西的一个评语，这是非常宝贵的评语。他说摩西为人极其什么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凡想被神用的，请你记住啊，神的能力、神的作为才成全神的工作。但神把能力、把权柄给什么人？我还没讲，你就答了哈，哎，是答对了。为什么？我想到摩西，若不是极其谦和，神怎么敢把这个杖给他？再考一个问题，以色列人被救出了埃及，到了旷野，请问对摩西是毕恭毕敬，还是对摩西恶言毁谤，是哪一种？你看这很可悲哎，把他们救出埃及，埃及是做奴工，要剪草，要和泥，要烧砖，然后去建城墙，没有用力还要被鞭打，就到旷野要进迦南。但是旷野当然生活不便，水又少，天天吃玛纳。玛纳什么样子我们也搞不清楚啊，反正天上掉下来，像玛纳啊，犹太人吃烦了又吃玛纳啊，每天吃玛纳，我们没吃过都想吃啊，他们不要吃，不要吃啊，不要吃，要吃什么？要吃肉啊，我们在埃及有肉吃啊，我吃肉，结果上帝说好吧好吧，给你们吃点肉。天边飞来一大群的鹌鹑，一到那边掉下来了，这个鹌鹑翅膀就不飞了，然后他们就捡了鹌鹑，哦，这个鹌鹑肉应该蛮好吃，好像只有酒席里面吃到鹌鹑，蛮好吃的。吃完之后还胃口大开了，到旷野要吃黄鱼，吃肉还要吃鱼，一想到吃鱼还要葱姜蒜才好吃啊，那哪里有啊，没有没有，就骂摩西，骂摩西说我们在旷野，我们在埃及难道没有坟墓吗？把我们带出来要我们死在旷野啊，整天吃马吗？换一个，要是我啊，我可没像摩西这么好脾气了。哦，摩西骂，给他骂，骂的他也不讲话啊。摩西就忍耐。要是我，我马上把那个什么拿出来啊，这根杖，哎，你们注意啊，这个杖指向红海都分两半的哦，指向太阳，太阳变黑的啊，哪一个在抱怨？哪一个在抱怨哈？过去给他一棒啊，那就打成灰了。如果摩西不够谦和，这根杖神怎么敢交给他呢？那到旷野不知道打了几次，通通打光了，那没有办法活下去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神敢把这么大的权柄给他。还有很多例子啊，好吧，我就因为好我反正我说了讲两次嘛，今天一定讲不完，我就讲一半就好了。我就讲保罗吧，我们很熟悉的保罗，上帝大大用他，他虽然是后生晚辈，但是因为他基础教育很好，他是加玛列门下第一名的毕业生，以后逼迫基督徒，但是亲自耶稣给他显现，整个改变了。不但他有这么好的基础，他也很懂希腊哲学。他生在大树，现在在土耳其的靠东南边这一边， 大树，当时是希腊哲学第三大重镇，雅典是第一，亚历山大是第二，在土耳其东南这边的大树也是希腊哲学的重镇，所以保罗他一定受到很多希腊哲学的熏陶，很懂希腊哲学，他才敢在雅典跟斯多亚学派跟伊皮古罗学派辩论，这是非常有学问，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都懂。不但如此，耶稣亲自给他显现，给他讲话，以后他被提到三层天，这是我们一般人都没有的经验，他的灵魂被提升到天上，听见隐秘的言语，看见很多很多神给他看的特别的异象。那保罗慢慢他改变之后，他学的谦卑啊，谦卑，去三层天回来他都不讲这个事，十四年之后不得不讲，很多人批评他，很多人毁谤他，说你是假的，你根本不是真的使徒，保罗才不得不把他特别的经验讲给人听。被提到三层天回来能够不讲，这实在不容易。如果你被提到三层天，看到奇特的景象，听到天使的言语，回来了，请问第一件你做什么事啊？马上上网，对不对哈？什么 Facebook 啊，什么 Twitter 啊，什么都给他上了，全世界都知道最好了。好在保罗说没有这个东西啊。那保罗可以不讲十四年，不得已才讲出来，神给他的特别的恩典。那为了保罗这么有学问，这么有本事，他帮别人祷告病就好了，祷告鬼都赶出去了，讲道特别有能力，所以他讲的道，圣经留了十三本他的书信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么有本事的人就怕两个字，大家说哪两个字啊？就是怕骄傲，真的怕骄傲。所以在他生命有一个特别事情，别人没有的，在他肉体中有一根什么东西啊？一根刺啊！哎呀，你要被刺砸了真是难受，要拔出来，所以他就祷告，这个刺很可能是一个特别的病，我们今天也无法详细考证是什么病，很多讲法了，不去猜测了，反正是特别的病。他就祷告主啊，把这个刺拿掉吧。祷告第一次没拿掉，第二次还祷告主啊，把刺拿掉吧。第二次又没拿掉，祷告第三次主啊，把刺拿掉，又不拿掉，不拿掉。不过神有感动了，圣灵的声音感动。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什么上显得完全？软弱上。保罗清楚了，哦，这样子，侍奉神不是靠我的能力，是靠神的能力，而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也就是当你真的软弱，你才会依靠神，你才不靠自己。然后保罗自己写上下文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说，神为什么把这根刺给我，他说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免得我自高，第二个原因免得我被别人看高。自高骄傲，被别人看高也产生骄傲。所以保罗说啊，感谢主啊，给我一个痛苦的疾病，免得我骄傲自高，免得别人把我看高也会骄傲。骄傲是魔鬼产生的原因啊。你去读以赛亚十四章，以西结二十八章，用地上荣耀的君王描写 当初那美好的天使所造一切都好，美丽智慧各样都充足啊，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在神的周围，但就因为这么好，他要希望自己的宝座升到跟神一样高，因为他就没有神那么高，要把自己升高与神同等，结果这样的骄傲被神所斥责，以后咒诅，以后变成敌对的魔鬼。撒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敌对者，一直跟神作对，作对到今天。骄傲是很可怕的罪恶，所以保罗说啊，我真是啊，这根刺都要感谢主了，为这根刺他感谢主，虽然三次求过主，但是免得他自高，免得被别人看高，别人一看到保罗还带着刺，有这个病，他别人还没有，所以不会把保罗看太高。不但圣经上的人物，教会历史一直都是如此，与主同行，被主看重，被主使用。我就举两个例子吧，如果可能三个也可以。第一个例子是公元400多年，这一位是很有名的教会人物，叫做圣奥古斯丁。昨天在台湾那个选举结果蔡英文当选了，他讲一句话呢，是引用了圣奥古斯丁讲的话，他说他要谦卑，谦卑，再谦卑这个话我现在讲给你们听。公元400多年，圣奥古斯丁当他灵性登峰造极的时候，也是晚年的时候，一个年轻的修道士跑来问他，我们基督徒追求美德，第一是什么？第二是什么？第三是什么？圣奥古斯丁马上回答，第一，谦卑，第二，谦卑，第三，还是谦卑。谦卑是主耶稣来到地上最美好的一个表现。你要追求美德，从谦卑开始。圣奥古斯丁他自己学会了谦卑，他非常有学问，但是生活糜烂，他以后真诚悔改信主，他以后就成为修道士，以后成为西坡，北非西坡教会的主教，以后非常被尊重，他以后影响基督教界非常大。他的人生哲学认为最美好的美德就是谦卑。讲第二位，这是中世纪，可能各位也认识中世纪两个最有名的人，一个是神学思想非常美好的，一个是品格非常美好的。神学非常美好的就是多马亚奎纳，Thomas Aquinas， 品格非常美好的就是法兰西斯，圣法兰西斯。那我想时间关系，我就只讲多马阿奎纳。他非常有学问，著作演讲非常受欢迎。有一次他被邀请去一个修道院去演讲，没想到有一个叫做菜鸟修道士，又就是说刚刚来的啦，他什么也不懂的啊，刚刚报道进来做修道士的，什么他也搞不懂啊，他来了，他什么也不认识，什么托马斯奎纳不懂啊，都不认识。 那院长就说，那你去都市里面，因为他在山里面嘛，去买一些日用品，我们有客人来，你赶快去买。他说哎呦，跑这么远要搬东西太重了。那院长说好吧，你到修道院里面随便碰到谁叫他跟你去啊，说院长的命令啊，修道院院长很有权柄的。结果他就到院子里，哎，看到一个人散步啊，你过来，他就过来了啊。院长给我权柄，你跟着我去搬东西啊，我们到都市里去啊。结果他就跟着他跑，哇，这个年轻人跑得很快嘛，那个人年纪大啊，老是跟不上，不要偷懒，快点快点啊，就一直，然后他就跟着跑，跑到都市，然后买一堆东西，然后交给他去抬，啊，抬到后面跟着跑。跟回来哦，挑得很累，回来了，他就问这个摆哪里去啊？那个菜鸟修道士说，摆到客房去啊。他们就挑到客房，通通摆好了，整理完了。哎，他说我去跟院长报告一下啊，你帮了不少忙。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叫多玛阿奎纳啊。我还把他吓一跳，原来托马阿奎纳已经来了，就在修道院里面散步啊。哇，给他抓去了哈！哇，他一听吓了一跳啊！啊，原来你就是我们的客人呐，我们的讲员，他就非常佩服托马斯·阿奎纳，啊，听他演讲以后非常的敬佩他。在座很多有学问的人啊，哇，你们这都是头发都白了哈，就像希望上帝多多给我们啊谦卑的心。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学问太大就不容易谦卑了。求神赐恩，我们服侍主，一切为主，在主的家里面，大的服侍什么？大的服侍小的，大家彼此服侍，这就是神的家。再讲一个哈。一个谦卑是真的不容易的，各位认不认识前两个世纪的啊？不，我说认识不是啊，就说知道这个人了啊，叫做美国大布道家，叫做穆迪，听过吧？这个 D.L. Moody 啊是很了不起的。上个世纪是 Billy Graham 啊，这前一个世纪末就是 D.L. Moody。穆迪是很了不起的布道家，在美洲、欧洲都很被欢迎。那这位穆迪大布道家后来过世了，过世之后啊，记者就访问他的女儿，说你爸爸，你最怀念、认为最了不起的是什么事？结果他女儿说的不是跟他布道有关的事，他女儿说，我非常佩服我的爸爸一件事，就是他真够谦卑。他说为什么？他说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他跟他的先生回家看爸爸，哎，他们那个在农庄那边后面养了一堆马围起来的，这个女婿啊，哇，看到这个马啊，是，哎，就把那个棚子拉开，骑着马在里面，结果没想到这个马就跟着跑出去了，一堆马跑到外面去了啊，结果穆迪一看不得了，赶快去追啊，哇，搞了半天，然后把马才弄回来，然后把他女婿给骂了一顿。结果大家都心里不快乐了，吃晚饭要在一起了，没想到穆迪先站起来当众道歉，说我不应该脾气这么急，我不应该为了这一点小事发这么大的脾气，然后一家就和乐吃晚餐。这件事情他说，这是我一生对我父亲最大的一个印象， 布道虽然很成功，工作很成功，但是这个为人让他最佩服。神看重真正肯跟主耶稣一样，人子来，人子来。本来我还要再讲，现在第二点都讲不下去了，因为今天还有很重要的报告，所以我想留着以后再讲吧。本来要讲五点的，以后今天只讲了一点。但是啊，这一点相当重要，请各位记住，人子来。每当我们要做什么行动，以谦卑束腰，而谦卑束腰，你就想到人子来。主耶稣啊，你来，如果你在这里，你要怎么做？过去在美国很流行的四个英文字，现在都不大讲了。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主耶稣你来，如果你在这里，你要怎么做？这会改变我们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我要下来，但是我想我把这五个心先告诉你们好了，好让你们有一点概念啊。到底这短短圣经怎么会讲五个心呢？所以第一个心就是谦卑的心。我还是不讲，下礼拜再听好了。好，你们不然等下礼拜不来了哈。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差遣你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感谢主，主耶稣你来就表现了那极其伟大的谦卑，你的心希望赐给我们，我们跟随你都做谦卑的人，好让你用我们彰显你的荣耀，做成你的功。垂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唱一节回应的诗歌。请我们起立。洁净一切不合你心意的，使我们心清洁，使我们心向你。今天众圣徒聚集，众人的敬拜，身心达到宝座前，若在我们中间心里有重担的，求主释放；心中忧伤的，求主安慰；若有罪恶残累的，求主拯救。主啊，若身体疾病软弱的，求主医治，大能运行在众人的生命中。主啊，今天弟兄姊妹若有感动金钱奉献的，求你悦纳，也更多让他们有事业 顺利成功。主啊，也求你看顾教会所有事工、建停车场等等，都看你的赐福在中间。现在我们结束聚会，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代表教会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我们看看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好，第一位是提示音乐的王子琪，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哦，在这边，谢谢，欢迎。好，喜乐团契的赖茂盛跟林雪花，在那边。哦，在那边 ，OK， 欢迎你们。好 ，OK， 照到照片的是两位设计两家新人。那么有没有照到照片也是第一次来的，我们也愿意认识你，欢迎你。先从各位的左手边开始，这边有没有？不用客气啊 ，OK， 没有的话，我们看看大家的左手中间这一排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OK， 好，没有的话。大家右边中间这一排，不用客气，请让我们认识你啊。好，没有看到 ，OK。大家的右手边这一排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OK， 好，没有的话没关系，我们希望新来的朋友能够在聚会结束之后来到钢琴前面集合，我们要专人来介绍我们教会跟接待你。还有接待你们可以跟牧师可以吃顿免费的午餐啊，希望能够留步来认识我们教会。好，我们有几件事情要向大家报告的。第一件事情是大家的周报当中应该也拿到一个夹页，拿到一个夹页是关于我们停车场的扩建所造成的一些特别的安排。我们估计停车场的扩建会在二月的下旬到三月初开始，为期大概90天，开工之后呢，大家知道在 Morton 5000现在的停车位就不能用了。现在每一个礼拜天的早上，大概有80到100台车是在停在那边的。所以考量到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够对会众带来最小的影响，所以长执会呢就决定在周日的礼拜天的下午有第二堂的中文崇拜，时间。就是考虑在2点或者2点半，教会希望有那个100个中文堂的家庭，特别是没有未成年孩子的家庭，能够考虑在下午的参加下午的崇拜。就像牧师今天说的，我们希望大家特别以大服侍小的心，或者以在教会久的服侍新来的那个朋友的心来填这个回应单，希望神能够感动大家。能够愿意在下午的2点或者2点半参加这个下午的崇拜，所以我现在建议大家花一点点的时间，现在就把这个回应表填好。如果神感动你，希望能够让你在礼拜天的下午来聚会的话，请在这里打勾，之后呢，填上你喜欢的时间，希望你是2点或者2点半。我们会看看有多少家庭是希望两点，有多少家庭是希望2点半来决定。那个下午的崇拜的时间， 还有如果你有其他的建议，也希望你能够填在上面。所以务请大家今天现在就把那个回应单填了，之后呢可以交到奉献箱里头，外面那个建议上你也可以放进去，在建议上上面也有更多的回应单，但是我们希望现在我们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能够把这个回应单填了，之后我们就投进去那个奉献上。谢谢大家，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在大家的周报上面呢可以看到，下个礼拜天，这是1月24号的礼拜天上午11点，所以下个礼拜的主日崇拜是比较特别的，那个崇拜中文崇拜会在11点结束，之后呢就会有中英文堂联合的教会的年会跟同工的就职典礼在11点举行，希望弟兄姐妹不单只预留时间，也希望大家预备心来参加，因为这个是教会里头非常重要的每一年一度的会议，会把过去一年的教会的发生的事情跟我们在2016年的计划向大家报告。第三个事情就是在大家周报的第四项，也是在下个礼拜主日下午的一点半，在2022到2023教师有青少年事工展望的座谈会，希望所有的对青少年跟学生事工有兴趣有负担的弟兄姐妹能够参加。在会议当中呢，不单只会跟大家讨论有关青少年跟学生事工的一些安排，更加会有青少年其实是他的现在是叫学生事工传道 Scott Lilly，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跟上礼拜有介绍的，他会在做座谈会里头解答问题，希望能够邀请所有青少年的家长跟所有想了解更多有关青少年事工的弟兄姐妹参加，请大家预留时间。今天的报告聚会到现在，那么记得新来的朋友，请在聚会结束之后到钢琴前面，我们有专人来接待你，我们一同默祷之后续上主日学，谢谢大家。